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我们已经连读了三章有关巴兰向以色列民发咒诅的事，神把每一个他想要发的咒诅都化成了祝福，是不是？这是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所以神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前面23章的21节。但是啊，说着说着，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人就犯大罪了。你看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死海的东北部那一片摩押平原上，就是巴兰在山上所看见的他们的营地。这也是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旅程的最后一站，神是要他们在这里预备进入迦南。可是你看第一节下半接着说，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所谓摩押女子也包括与他们联盟的米甸人，你看下面第15节就知道。然后第二节就说明原因，说因为这些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巴利比尔就是指在比尔山上的巴利，这个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繁殖的神，他日后对以色列的历史影响非常大。而联合是指献身参与他们的崇拜活动，其中包括跟庙祭发生性关系。因此这件事情下面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应该就是指下面说的瘟疫这个时候就爆发了。这个事件似乎来得非常突然，以色列民等于是在迦南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公然犯罪，怎么会这样呢？本章看不出来哈，但是请你看下面民数记31章16节，说这些妇女，就是指米甸人的妇女，他们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所以原来这是出于巴兰的计谋，他可能是因为咒诅不遂有失颜面，或者是损失了挂金心有未甘，而在离开巴勒之前，他偷偷地向巴勒献了这个诡计，叫他用摩押和米甸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民，跟他们一起拜偶像行邪淫。他知道这样耶和华的怒气就会向以色列民发作，那自然就达成了巴勒所想要的那个咒诅以色列民的目的。太毒辣的阴谋诡计了，是不是？难怪后来启示录2章14节论到别加摩的教会的时候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那指的就是本章的这件事情哈，这个巴兰的教训就是这么可怕的一种绊倒人的淫乱行为的腐蚀力。神要对付，要洁净这种罪恶。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就是说是公开的处死，说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哎，这表示是族长没有严禁阻止，才导致百姓犯罪，所以领袖要带头受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当领袖，真是要特别留心。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就是罪恶必须要洁净，要对付。可是哪里想到，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这里说啊，谁知，就表示非常出人意外，说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从下面第八节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就是要去行营的。所以本来以色列人拜巴利应该是在营外，因为他们是去参加巴利的祭典，是不是？而现在这个人是公然的把外族女子带入以色列营之中，而且是去从事性交易，这等于就是把对上帝的背叛带到一个更严重、更公开而且污秽不堪的地步，这真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幸好这个时候啊，七到十八节记载了菲尼哈的智举啊，有智慧的举动。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就是说菲尼哈当机立断处决了这一对现行犯。因此下面经文说，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可是第九节告诉我们，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么这是自从出埃及以来神所施的最严重的一次刑罚了，因为这也是神的百姓出埃及以后第一次敬拜别神。神必须让百姓在进入应许美地之前清楚地知道这个拜假神行淫乱的严重后果，好使百姓在管教中能够真正地去保守自己，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中。下面十到十三节，神对菲尼哈这个果断行动所给予的宝贵的应许。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这个祭邪是本章最重要的字哈，它是嫉妒发热心的意思，指神嫉妒他的子民转去敬拜偶像假神。现在神说菲尼哈的举动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就是把百姓除灭。十二节神对摩西继续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什么意思呢？十三节接着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这个平安的约是指神应许菲尼哈和他的子孙永远继承大祭司的职分，为神的百姓献祭赎罪，好平息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而享受平安。后来菲尼哈果然继承以利亚撒担任大祭司，请看士师记20章28节，这个家族的大祭司职位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而后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得这个平安的约临到一切相信主的人。赞美主。这里继续说，这是因为菲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短短三节之中重复了三次神的祭邪的心，强调其重要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8节也提到这一次的事件，以警戒后人。不过在那里保罗说是死了23000人，事实上是24000，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没有我们这么好命，他没有 Google 圣经可以查，连纸本圣经都没有。但是这个事件是重要的。下面14到18节是这个事件的后记，14到15节说明那个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字叫做辛利， 是撒路的儿子，而且是西缅支派一个宗族的首领。天哪，他是领袖哎！而且那个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而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因此16到18节，上帝命令摩西去击杀米甸人。18节说，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而这也就连接到了下面民数记第31章对米甸的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圣经还要继续读下去，现在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在石亭所发生的事情，圣经一再的提及，例如生命记四章三到四节，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何西阿书九章十节，以及刚刚所提过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八节等等，目的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再重蹈覆辙。那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要胜过试探；二，以祭邪为心。先说第一大点，要胜过试探。就是啊，没错，是巴兰太恶劣了，竟然想出这种阴毒的计谋，从内部让以色列人犯罪腐败。但是更让我们感慨的是，以色列人四十年来蒙神引导，怀揣宝宝，但是被这些女子一叫，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哇，这么容易啊，一试就倒。我们说翻脸比翻书还快，信仰的价值和根基何在？但是难道只有他们会跌倒吗？我们今天又凭什么能够胜过试探呢？这是严肃的课题。那从本章看来，我们是必须一，小心舒适圈；二，提防新奇感；三，养成责任心；以及四，分辨联合的对象。那个联合用一个引号。先说第一小点，要想胜过试探，我们必须小心舒适圈。我们看石亭这个地方，在33章49节，它又叫做亚伯石亭，那个意思是皂荚木林中的草地，这表明这里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 百姓在炎热干旱又崎岖难行的旷野中跋涉了38年，现在来到约旦河边那个摩押平原的草地，这组合起来就感觉舒适多了，于是他们心就松懈了。我们俗语说饱暖思淫欲，在环境顺遂的时候最容易使我们失去本心，误入歧途。大卫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是不是？而历世历代直到今天，这个戏码都还在上演，是不是？胼手知足日，大家都奋发图强，但是到了功成名就时，还有几个人能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要小心舒适圈。第二小点，还要提防新奇感，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的一试就倒了？我在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靠近迦南地住下来，而接触到迦南人所拜的偶像巴利。这个巴利是迦南地区所崇拜的雨水跟农作物的神。迦南人认为秋季的雨量与春季的农作物发芽都是因为巴利跟他的配偶亚纳特女神，或者圣经我们常见到的亚斯他路，这些女神与巴利发生性关系所带来的繁殖力量。因此为了促进巴利与其配偶繁殖，所以迦南人在巴利崇拜的仪式当中都要与他们神庙中的庙祭行营，就是我们本章所谓的联合，好确保他们的牲畜能够多产，农业能够丰收。所以巴利崇拜是一个淫乱杂交非常丑陋污秽的狂欢型崇拜。那以色列人初来乍到，他们听说或者他们看见了这样的祭典仪式，他们闻所未闻，感觉新奇刺激无比。如果是我们，是不是也会感到心痒难耐，跃跃欲试？更何况第二节还说这女子叫百姓来，就是说这些女人主动的百般勾引他们，所以里面好奇外面又有人怂恿，于是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掉进漩涡里头了。请问这样的场景是不是我们非常熟悉？今天我们的周遭世界更是充满了各样的诱惑，我们所接触到的新奇诡异的性文化、性引诱，我们有多少的抵抗力呢？我常听到年轻人问一个问题，说我不先试一试怎么知道合不合，对不对？哎，不是所有新鲜事都要去尝试的哈。圣经教导我们对罪恶是要逃避，而不是去试验。你看哥林多前书6:18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书10:14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提摩太前书6:11说要逃避贪财的事，提摩太后书2:22我们有名的经文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全都是说要逃避，你要赶快站起来就逃。那这就是《论语记事篇》孔子曰见不善如探汤啊，就是你好像碰到了滚烫的开水那样的，要本能的逃开甩开。古今中外要胜过试探都一样的道理。第三小点，本章还让我们看见胜过试探必须要养成我们自己的责任心。因为我们看见神虽然在暗中保守百姓不受巴兰的咒诅，但是神并没有阻止以色列人住在石亭这么靠近摩押人的试探区，就是因为保守自己不要远离神，要胜过试探，这是神留给百姓学习的功课和责任，而不是都仰赖神来替他们挡掉仇敌的鸣枪暗箭。今天完全相同的，我们身为基督徒也同样的要靠着圣灵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犹大书21节，以及整个保罗书信不断重复的，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的责任。另外第四小点，还要分辨我们联合的对象。我们看第三节称拜巴利为与巴利比尔联合， 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巴力崇拜当中包含淫乱行为是一种肉体的联合，请参考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那同时也因为巴力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主人，所以跪拜巴力就表示承认他为主人，甘愿把自己卖给他为奴仆。那这个联合怎么发生的？ A 是通过吃祭物，因为你看第二节，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然后第三节就称这叫做以色列人与巴力比尔联合。这真是很生动的画面哈，祭偶像的物吃下肚子里去，进入人体消化吸收，就与人完全的联合，合而为一了，是不是啊？记不记得宫崎骏的日本动画《神隐少女》啊？当中那个最惊心动魄的情节，就是那个女主角千寻的父母亲在魔法世界里头因为大吃大喝而变成了猪，是不是？这讽刺性多么强啊！我们是不是一直跟偶像跟世界的价值观联合而浑然不觉，还在继续大吃大喝的一只猪啊？还是我们都是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的耶稣精兵、啊、赞美主。另外 B 联合这个字、啊、英文是 joined， 可是有的英文版翻译为 yoke， 就是附轭。所以以色列人受摩押女子的诱惑，在纵情欢乐当中，其实不知不觉的上了圈套，附上了轭，背上了枷锁。因为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来宣告，不是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是罪的奴仆。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下面第二大点，要以祭邪为心。这是本章菲尼哈给我们的最好的榜样，这其中包括三点：第一，体贴上帝的心意；第二，及时采取行动；以及第三，我们要勇认，勇敢的担任关键的少数。先说第一小点，体贴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注意，菲尼哈的正义之举之所以蒙神悦纳，是因为他以神的祭邪为心，也就是说他是体贴神的祭邪的本质，而与神同心。因为祭邪这个字我们要很小心哈，它是神的那种焚烧的热心，那种对罪恶的厌恶嫉妒。而菲尼哈所做的是好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神的祭邪的性情为性情。同样这个字如果是由肉体点燃的，那就是变成不圣洁的一种嫉妒。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个嫉妒跟祭邪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必须按着真知识的热心，而不是释放自己的嫉妒或者怒气。请参考罗马书十章二到三节。第二小点，还要及时采取行动，就是有了这个以神的祭邪为心，还要有一个当机立断对付罪恶的魄力。神说菲尼哈的这种魄力等于是献上为以色列人赎罪的祭，因此而赐给菲尼哈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的职任，而且称这个为平安的约。哎呀，所以我们才明白，原来平安不是我们所想的来自于妥协去和谈才换来平安，而是来自于在神面前的正确立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尊重多元文化，而一味的去向罪恶妥协迁就牺牲原则，那只会让神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是十一节哈，而反而失去这个平安的约，这样不是彼此相爱，反而是在彼此相害啊。求主怜悯我们。第三小点，我们还要很快的说，我们要勇认关键的少数。以色列人会集体的犯罪，也是因为我们知道群众都会产生一种集体效应，就是英文说乐队花车的效应 bandwagon effect， 或者羊群效应啊 herd mentality，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做的。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真理不在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于与神同战。所有属灵的伟人在他活着的当时都是与那个世界来说是寂寞的少数。以诺在一个人们只知道生儿养女不去亲近神的时代勇敢地与神同行，挪亚在一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的时代勇敢地制造方舟。所以让我们也不怕与这个世界逆向而行，我们为真理站稳立场，勇敢地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一股关键的力量。赞美主。以上我们从本章思想了一，要胜过试探，这包括要小心舒适圈，提防新奇感，养成责任心，以及要分辨联合的对象，我们是跟谁联合。第二大点还要以祭邪为心，这包括体贴上帝的心意，及时采取行动，以及勇敢的担任一个关键的少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愿承受你平安的约，求你苏醒我里头那一颗像菲尼哈的那种燃烧的热心，而是以真理与真知识为根基的一种立场正确，也是从你而来的圣洁和祭血。主啊，帮助我不怕做少数，与世界有分别，反而能够逆转为胜，要胜过这世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全是一破碎，因耶稣。
界，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想